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十七章整个一章。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你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好，好，我们来看哈，因为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哈，我们从这个第一节看到第十节哈。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第十七章呢，是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啊，为门徒所做的一段祷告啊。这段祷告当中呢，他为门徒祈求，而且呢，我们可以知道，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其实是在强调和重申之前他已经讲过的啊。而且呢，也正是借着这一段祷告啊，使得门徒能够得救啊，能够成为圣洁。不单是为那个时代的门徒祷告，也是为今天的我们，为历史历代那些真正相信耶稣的啊，真正的在基督里的人啊。好，第一节说，耶稣说了这些啊，就抬起他的眼睛啊，朝向天说：“父啊，说那个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能荣耀你。”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一个对话，这个祷告是不寻常的啊，因为这很明显哈，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他不可能，一个人能不能要求啊神去荣耀他，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明显是在三位一体的这个神里边啊，他的两个位格，两个同等的位格啊，这样的一种对话啊，或者是说话。因为呢，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那就不能这样祷告。一个人怎么能要求上帝去荣耀他呢？啊！而且我们从这个祷告当中，你可以看到哈，父和子是同等的，父是神，子也是神啊，并且父和子呢是一位啊。所以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然后你的儿子再荣耀你。”啊，你要知道哈，这就是约翰福音呢，他一直以来所强调的真理啊，也是犹太人呢。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不能容忍，啊，不能容忍这个道理。但是呢，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呢，对于这个父和子的关系，对于父与子同等原为一的这个事情呢，是不止一次的去讲，啊，这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啊，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在这里的时候呢，耶稣即将走向十字架啊，因为到十八章第一节的时候呢，耶稣就带着门徒出去，然后就开始被捕了。而且呢，这里的荣耀呢，耶稣说的很清楚哈，你去看十二章的时候啊，这就是人子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的荣耀呢，就是他即将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父神呢，通过子被钉到十字架上，然后得到荣耀。我们可以看到啊，第十二章啊，愿你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啊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还要再荣耀。第二节说，正如同你已经啊赐给他凡有血气之人的权柄，注意哈，凡有血气，凡被造的啊有血气的人，为的是使每一个啊就是你赐给他的啊这样的人呢，然后他把永生赐给他们啊。约翰福音第五章呢提到父能够让死人起来，使死人活着，子也能够这样去做啊。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也赐给他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啊。然后呢，时候到了， 啊，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父已经将一切权柄赐给了子啊，子拥有什么权柄呢？可以使有血气之人活过来，可以使他们得到永生的权柄啊。第三节说啊，说这就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呢？注意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啊。注意哈，永生的两个条件啊，永生的两个基本的条件啊，你可以说是入门啊。第一呢，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信那一位借着摩西赐下律法的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啊。所以说呢，拜偶像的人是没法得救的啊。另外啊，不是光这一样，认识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呢相信这位神所差遣的这一位在他里面与他同等的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有永生。两点，第一个呢，不可有偶像啊，要相信圣经，相信神所默示的圣经。另外一个，必须信他所差遣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呢，那异教，那外邦人就被排除了，然后异教也被排除了，什么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有那其他的宗教，对吧？还有基督里那些不信子的，或者把子贬低为被造之物的啊，这样的异端也不能得救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相信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才是永生，这是进入永生的入门和开端啊。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并且啊，怎么荣耀呢？通过你托付完成你托付我的工作啊，你要我做的工作已经荣耀了你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里呢，耶稣强调做了个总结，他在地上所行的所有的神迹都是父让他行的，所以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四福音当中呢，有很多人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就归荣耀与神啊，这就是他说的啊，耶稣已经完成了世上的侍奉，并且呢使神得了荣耀。第五节，现在求你怎么样荣耀我啊，是现在求你荣耀我。你看哈，仍然是子求父神去荣耀他，那么这样的对话就告诉我们，除非子是神，否则人是没有资格说这种话的啊。说父啊，就是那在创立世界以前我和你在一起所拥有的啊，那荣耀啊，那荣耀啊。耶稣呢对犹太人宣告，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呢他就存在。在这里的时候呢，耶稣对门徒宣告啊，在更早的时候，在创立世界以前他早已经存在，且与父神同在啊，且与父神同在。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立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啊，大家可以看箴言书，一起读一下。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对，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在开头的时候呢，约翰福音就宣告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福音呢在四福音当中啊，他比较特别的启示啊，他独有的启示就是他强调这位耶稣他不单是神，他从太初的时候就与神同在，与神同等，与神同等。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这到十七章，也包括在之前的几章，就耶稣在被捕以前对门徒所讲的话啊，向父神所做的祷告，都是在强调他一直以来所教导的基督信仰最根本的真理啊。整个约翰福音呢是我们基督信仰最根本的真理啊，而且他强调耶稣是神啊，从太初就有啊。当耶稣呢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神就恢复了他原有的荣耀，就是耶稣作为神的荣耀啊。你可以从啊启示录当中看到耶稣的荣耀，你也可以从保罗啊，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看到耶稣所说的创立世界以前原有的荣耀。也就是说当耶稣呢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隐藏了他的荣耀 那他隐藏了他的荣耀，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展露了一部分。但是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约翰就看到他的荣耀啊，他原本的荣耀。第六节说我将你的名啊显明给他，这个显明就是揭示的意思啊，就揭示出一些真理啊，揭示就是你从世界上赐给我的啊，说这些人是父神在世界上赐给他的，他们是属于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且他们遵守了你的道啊。耶稣说过呢，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到子那里啊。在这里呢，耶稣也说啊，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也说，除非子指示人，否则人也没办法认识父啊。所以说耶稣在一直讲这个父和子的关系啊，若不是呢父把人吸引到子那里，人就没法认识子。同样呢，若不是子将父指给人，人也无法认识父啊。所以另外呢提到什么是被赐给耶稣的人，什么是在世界上属于耶稣的人，是遵守神的道的啊，到启示录也是哈，遵守神的道啊，遵守神的教训，遵守圣经当中的一切教训，这样的人才是父赐给子的，才是主差遣到教会当中的啊。那些不遵守真道，不认罪悔改，不遵守教会秩序的，他就不是属于神的，他也不是神赐给教会的啊。我们教会这几年呢走过一些坑，我们在一些根本不能得救的人身上，在一些不会的人身上浪费了太多的精力，所以说我们以后就要非常明白啊，从神所差来的呢，他一定能遵守神的教训啊，他可以让他悔改他就悔改，让他去信他就信，让他去做圣他就做圣父，而不像有些人啊，在那里黏黏糊糊，在那绕来绕去啊。所以从这个呢，我们可以分辨出谁是属于神的，谁是属于魔鬼的啊。第七节，现在他们知道所有你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啊。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十节说，凡我的啊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啊，反复这么说嘛啊。第八节，因为道啊就是你赐给我的，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已经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相信你差遣了我啊。在这里呢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信仰的开端就是听到并且相信并且遵行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领受真道，这是基督信仰，也是你做门徒做基督徒的一个开端啊。门徒呢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呢已经认信了耶稣的真理啊，也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说领受神道的他才可能在信仰上开始，首先从听道开始，然后才是什么遵守主的教训认罪悔改，你连道都不听，那就不可能往前走啊。我们之前呢碰过很多的人啊，有的是他能接受道但他不认罪啊，不悔改，这个没法得救。有的是什么，他连听道都不行，这个就是完全不行啊，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尤其那什么什么生命神学啊那种的啊，就是完全不听我们教会的道，而且还出口辱骂，这种是不可能得救的啊。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啊，说相反为那你所赐给我的人，因为他们是你的。弟兄姊妹们，我可以看到哈，在四福音当中呢，圣经一直强调一个道理，耶稣对人是有区别的，你要明白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耶稣爱门徒啊，福音呢传给这个世界，但是真的能得救的只给门徒啊，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啊，不叫他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让他听是听见，看不看见，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啊。这是圣经自始至终的真理啊。所以呢你要知道为什么主说他不为世人祈求，只为门徒祈求，这世人是什么意思，门徒是什么意思啊。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且我向他显现。然后犹大啊，不是加略犹大说，主啊为什么 像没显现，不像圣人显现呢？也就是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那差我来之父的道。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一呢，这个世人啊，不单包括外邦人，也包括一切不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不愿遵守主命令的人。这样的人呢，他不能走到最后。唯独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遵守主教训的人，这才能走到最后。所以说，世人啊不能得救。注意这个世人的含义哈，唯独门徒才能得救啊。第十节，所有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啊。你注意哈，圣经反复强这句话，强调这句话啊。你看，如今他们知道，凡你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哈，子没有什么事情是在父以外的，父也没有留下什么什么不保留不赐给子。父和子在所有的事上是完全统一、完全一致，因为什么？因为父和子是一位。你要注意哈，这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真理啊。耶稣说，我并且呢，我通过他们被荣耀啊。耶稣啊，父通过子被荣耀，对不对？子呢又荣耀父。那么子从哪里啊荣耀，从哪里得到荣耀呢？是通过他的门徒啊。你若常在我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啊。这里就耶稣所讲的啊，父神呢通过子得荣耀，子通过门徒就是通过我们得荣耀啊。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第十一节到十九节一起来读一下。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那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我们一定要认真听哈，这个十七章啊，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祈祷啊。其中呢，不仅是祈祷，也在重复教导一些最基本的真理啊。尤其是孩子们，你一定要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啊。十一节，并且呢，我不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却在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注意哈，当耶稣升天呢，耶稣他不再以肉身的这样的方式存在于世界啊，但是呢，我们却要坚守在这个世界。从那个时代的那些门徒到今天的我们，就是教会，我们要在主再来之前呢坚守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呢因主的缘故呢，我们要聚会传道，并且呢遵守主教导教会一切的命令。等到我们完成主所托付的一切侍奉的时候，时候到的时候，主就会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完成所有的侍奉之前，我们会坚守着这个世界啊。这里呢就是圣经所说的。而且呢接下来说啊，并且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以你的名保守他们，就是你所赐给我的那名啊，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来注意这句话。这里呢就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非常重要的启示啊，之前也讲过，不仅是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门徒在父和子里面，而且注意哈，在这里呢，在真正的教会啊，在教会里的这些弟兄姊妹，耶稣说他是什么呢？应该像圣父和圣子一样那样的合一 注意这句话哈，合一啊。子呢不会凭着自己的意思说话，子所说的全部是从父那里听到的。照样一间教会，我们读的是一本圣经，我们听的是一样的真道，我们被感动于同一位圣灵。所以说弟兄们，我们所遵行的所领受的一定是一样的，大家注意哈，一定是一样的啊。我们对真道的领受，对圣经的领受，包括我们对教会的一些事情的处理，那只要是在基督里，那一定是得是一样的啊，一定得是一样的，必须是符合圣经且是一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合一是什么意思。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讲合一，他们说的合一就是行淫，他们说的合一就是放下真理上最基本的底线和原则，把一些信的不同的人强行扭在一起，这个是不能合一的啊。上帝呢要求教会里边是合二为一，指的是在真理上是完全统一的啊。在一间教会啊，作为肢体，作为弟兄姊妹，大家必须是一样的，同样的爱主，同样的愿意为主舍弃一切，同样遵行主一切的命令，一样的追求天国永生啊。这些事情都必须是一样的啊，都必须是一样。所以说呢，在罗马书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些离间破坏教会的合一的，破坏弟兄姊妹在主里那些彼此相爱在真理上合一的，那就是魔鬼之子，一定要赶出去，对不对？弟兄们呢，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啊，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加拉太书第四章说，那些人热心接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啊，或者把你们关在外面，叫你们怎么样热心侍奉他们。我们是不是碰到这种人来到我们中间之后，我们就起了混乱，就起了纷争啊，最后发现他是来西门雪的，然后教会侍奉他们的情欲，他们的贪欲，他们始终不肯悔改，然后侍奉他老公，侍奉他的奸夫，侍奉他孩子，哎，教会为他服务啊，满足他的世界上的贪欲。最终你跟这些人接触时间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变得不爱主，你会变得没有心，你甚至会仇视教会，仇视你的弟兄姊妹啊。所以说合一并不是妥协，合一是指在真理上绝对的统一，大家领受一样的真道，从一位圣灵受感动，那必须是一样的啊，那必须是一样的啊。十二节，当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啊，说我保守了他们啊，因你赐给我的你的名啊，说我也保守啊，我也保守他们，说他们当中呢，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圣经应验啊。这里呢你会发现反复强调啊，以你赐给我的名啊，说父保守一个人啊，不是因为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必须他跟子有关系啊，父才保守他，若不借着圣子呢，人就没法跟圣父有任何的关系。这就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约翰福音在谈到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是将圣子放到中心的，因为圣子是我们与圣父与圣灵建立关系的唯一的中保啊。耶稣呢一直强调啊，你注意哈，这里不是讲什么双重一体论，这耶稣意思就是说真正的门徒没有一个灭亡的，因为父的旨意就是让每一个真信的基督徒能够得到永生，每一个真正相信的神会引导他们明白真理，并且救赎他们脱离一切的网络。凡素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呢，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者的意思是，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概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啊。到十八章的时候，耶稣被捕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只要应验他从前所到货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所以说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啊，如果你是爱主的，是舍弃且跟随主的，是一心追求主命令的，你不用担心你会灭亡，真正的基督徒永不灭亡。但是那些作恶的害弟兄姊妹的，他是没法进入天国，必有灭亡。 耶稣绝对不会抛弃任何一个脱离这个世界的情欲败坏舍弃且跟随主遵行他命令的人，唯独作恶的卖主卖友的害弟兄姊妹的一定会被赶出神的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什么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啊。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也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什么永火里去啊，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啊。所以说真信的永不灭亡，假信的永远不能得救啊，这是圣经非常清晰的真理。另外呢，耶稣这样说呢是为了应验诗篇41篇啊，应验诗篇41篇啊，大家读一下这红色的部分。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民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对，耶稣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啊，为了应验圣经经上的话。弟兄姊妹，其实我要明白啊，这些话不仅会应验在耶稣身上，也会应验在属于主的门徒身上啊。不仅是耶稣呢要经历这样的事，属于耶稣的人也会经历这样的事。我们一起来念。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爱钱财，自夸，狂傲，贩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对，所以这弟兄姊妹哈，不仅是耶稣告诉我们，使徒也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教内必发生离经叛道的事。我们已经见过这样的事，就是曾经被神拯救得以进入教会听真道并且感受到啊全能并且看过神迹的人呢，仍然作恶不改啊，甚至呢屡次陷害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事我们见过，教会给了他很多的机会，他仍然害我们，这就是圣经说的灭亡之子，无可救药，你再给他机会他还会这样做啊。所以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和我一起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啊，这些不无论是诗篇的话还是耶稣的话还是使徒的里边所讲的这些话，最终这些坏事应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应验圣经所说的是真的啊，圣经所说的真的。弟兄姊妹，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岁月静好的信仰啊，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属灵征战啊，一个人在通向天国和永生的道路上也会遇到豺狼，也会遇到魔鬼之子啊。在真正经历了这几年的教会生活之后，在经历了跟魔鬼做斗争的这些坑之后，我们就知道圣经的话是真的啊，所以我们要谨慎啊，要谨慎。13节，但现在我往你那里去，且在世上我说这话是为了叫他们有我的喜乐，且充满在他里面。当耶稣呢要离世归父的时候，门徒呢就会忧愁，但是耶稣呢在16章也说过，等到再见到他的时候就会充满喜乐啊，就会充满喜乐啊。这就是主的门徒要经历的啊。我们呢在世呢必然会经历为义受逼迫，为主忍受患难，但是神终究会让我们得到极大的喜乐啊，因为他从不会抛弃我。14节，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啊，你看第8节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啊，这里还是反复在强调道啊。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这是在重申呢15章耶稣所说的话啊。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为你们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人，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啊。耶稣在讲这些话。所以说弟兄姊妹，主不属这世界，教会也不属这世界，我们也不属这世界， 教会呢和门徒，我们不能因为利益，因为好处，成为这个世界的附庸。你要明白哈，你今天不能为了得到安稳的生活，为了得到钱，来得到利益，让教会降低标准，违背原则，去做犯罪的事情，去做耶稣不许可的事情。啊，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是什么？真正的教会是遭人恨恶的教会。大家要明白哈，真正的教会是招人恨恶的教会，因为这个时代邪恶淫乱，所以你不邪恶淫乱，他就恨你。啊，今天呢，我们主要被两种人恨，一种是邪恶淫乱的外邦人，啊，那些邪恶淫乱的当小三的啊，另外这种什么不悔改的假冒为善的假基督徒，这两种人是恨我们，啊，所以说他恨我们。耶稣也说过，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什么？被万民所恨，啊，被教内教外的一切的恶人所恨。十五节，我不求你把他们带离这个世界，而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翻译成什么？脱离罪恶。你看诗篇140篇第一节，还有马太福音6:13啊，不叫我们是就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啊。帖撒罗尼迦后书3:3，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守你，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或脱离凶恶。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们，在信耶稣之后呢，神不是把我们啊放在一个笼子里啊，让我们啊就是让我们就是就类似于屏障似的，我们还要经历这个逼迫和患难啊。而且呢，耶稣不是让我们离开世界，也不是像那些什么修道院啊，什么今天有一些外邦人，他给我讲他非常尊重那些什么啊苦修的那苦行僧，不是的。耶稣不让我们做这些，耶稣要求我们的是，耶稣拯救我们是脱离魔鬼，脱离罪恶对我们的辖制，对不对？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在升天之前为门徒所做的祷告，为我们所做的祷告，是让我们脱离这个时代的罪恶。因为我们知道哈，是脱离罪恶，不是脱离贫穷，也不是脱离啊，就你想的那样苦修啊，或者像修道院，或者像那些苦行僧一样，不是的。也不是让我们搬到一个世外桃源啊，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仍然跟这个世界有交集，但是我们不陷入这个世界的罪恶。这就是主对门徒所要求的啊，主对门徒的祈祷，主为门徒所做的祈祷。十六节，他们不属这些，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求你使他们通过真道啊分别为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反复强调他不属世界，耶稣在后边也说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主拣选门徒，把他们招进自己的教会，是为了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开，对不对？啊，总有人说，哎呀，我们就跟别人很不一样，这样很不开心呀！啊，你看我们就这个样子，哎，这不能那不能，啊，不能参加那些偶像啊什么的事情啊。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的要求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打成一片，我们不能去在他们的淫乱偶像的身上去有份。神要求的是什么？分别为圣，脱离这个世界的情欲、败坏和谎言啊！来，请念。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走与神的性情有份。
你要知道分别为圣啊，而且呢，分别为圣是通过真理。你看往上看，求你使他们通过真道啊分别为圣。什么是道？你的道就是真理啊，你的道就是真理。从这个层面来说呢，人呢成为洁净，人脱离罪恶，只能靠着真理，不能靠着修行啊。我们靠着是真理啊，靠着因信而成义啊而得救的这样的真理，而不是靠那些异端、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在你那活出来行出来苦修啊。耶稣也说过，你们是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所以才洁净的。那些假道哈、啊， 尤其今天你看到什么生命神学啊，活蛇行蛇，我跟你说那些不单不能洁净你，反而会让人变得更加假冒为义，更假冒为善，更加自义啊。只有信真道并且照着遵行，才能够从世上分别为善啊，才能从世上分别为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好好听到，不要做别的事情。十八节，正如你差遣我进入这个世界，我也差遣他们进入这个世界，且为了他们我自己分别为圣，为要使他们也因真理分别为圣。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一连串的教导当中，耶稣反复强调一个词，分别为圣。和本翻译成成圣，其实原文是分别为圣。这个词呢，就是摩西律法当中反复强调的，使之成圣，使之成圣，是吧？你看那个祭坛里这个东西要洗一下，使之成圣，是吧？使之成圣，使之成圣。这就是神在反复强调的，在会幕祭坛前的器皿要成圣。神祭坛前的器皿指的就是门徒啊，器皿吗？啊，你看在圣经当中反复有这样的话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做你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圣洁的。耶稣说什么？我自己首先分别为圣啊，然后给你们做榜样，然后你们也分别为圣。你看在利未记，在摩西五经里边充满了这样的教导。不仅是四福音哈，在使徒的书信当中也有分别为圣的教导。我们一起念，
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算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所以说这个分别为圣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很大程度指的就是脱离这个时代的罪恶。我看到这个时代的很多基督徒像外邦人一样说谎，参与偶像，奸淫，离婚成性啊，教会里作恶，卖牛羊鸽子，害弟兄姊妹，欺骗之事，这都不是圣经教导。圣经教导的是让我们脱离这个时代的罪恶啊，分别为圣。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第十一章的20-26节啊，今天最后一部分。
我们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好，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第那个20节到26节。二节，我不只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通过他们的话相信我的人啊。耶稣不只为那个时代的门徒祈求，也为那些通过那个时代的门徒，就是使徒啊所做的见证相信他的话人祈求啊。这里呢就是指的门徒对耶稣的见证，就是十二使徒所为耶稣复活所做的见证，从施洗约翰起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约圣经啊。因为圣经，因为神的话，信耶稣的人能够得蒙耶稣的保守，因为神迹，因为好处而信耶稣的人不能得到神的保守啊。所以我们记住啊，信仰必须从听到开始啊。如果呢，你的 你进的这个门都不对啊，你这信仰是很容易出问题啊，有可能走不到底。要真正的成为一个相信神话的人，而不是一个贪图好处的啊。对，二十一节是所有的人啊合而为一，就成为一啊，成为一啊，正如你啊父啊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啊，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里完全就是在重申之前说的啊，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再一次祈求父神，使他啊，他的教会的门徒是合二为一的啊，不仅是强调合二为一，而是强调像圣父和圣子那样的合二为一啊，我与父原为一嘛啊。然后呢，这里还是在强调之前讲过的啊，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门徒什么在父和子里面。这就是约翰福音一直在强调的这些真理啊，为的是使这世界相信你差遣了我啊。当世人呢看见主的门徒，看见一个教会在真理上合而为一啊，然后呢弟兄姊妹之间是彼此相爱，所有的这样的心思意念都是完全统一的时候，人就能认出这些人是属于神的啊。一个教会在真理上如果不统一，就会被人抓住破口啊。就怎么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教会的真理呢？只要这真理符合圣经，你就应该相信，而不是总说什么哎呀我万一走错了怎么办，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真理上要统一的，不然的话我教会的工作啊没有办法往前走，没办法往前走啊。二十二节，并且你已经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如同我们一样，是什么？是合而为一啊，原文是一啊。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是什么？完美的或完全的合而为一啊，使世界知道你差遣了我，且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们看到，相比于其他福音书哈，约翰福音在这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在强调这个真理，并且不停的强调。而且呢强调在一个在主里的教会呢一定会像圣父和圣子一样合二为一，在真理上，在侍奉上，在对各样事情的判断上完全是统一的啊。保罗在跟他前书呢也说过啊，劝你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怎么样彼此相合啊。也这就是耶稣说的完美的完全的合一，只有这样的教会才是蒙主爱的教会，才是在主里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呢，神的荣耀在他里面啊。二十四节，父啊，就是你已经赐给我的，我愿意使得啊，我愿意求得什么圣灵，说我在哪里，他们也与我一起在哪里，使他们看见我的荣耀，就是你已经赐给我的，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在这里呢，还是两次强调哈，你已经赐给我的，你已经赐给我的，而且强调呢，我在哪里啊？他们也要和我一同在哪里？这个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耶稣在祈求将圣灵赐给教会。当耶稣升天之后呢，主怎么住在我们中间呢？是通过圣灵降临的方式住在我们中间啊。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在马拉芬十八章耶稣说过，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啊。如果耶稣是一个肉身，世界上有很多教会，他怎么办呢？这里就是通过圣灵降临的方式啊，圣灵降临的方式。而且呢，这一次再次强调，创立世界以前啊，父和子所享有的荣耀啊。耶稣说，请你将创立世界之前啊，我与你同享的荣耀显给这些门徒。所以我们知道，在后来呢，在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耶稣向保罗显现，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呢，耶稣展现出他原有的荣耀显现给什么？显现给门徒约翰啊。这里的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呢到后来都应验了啊。二十五节说，公义的父啊，即使世人不认识你，但我认识你，并且这些人知道你差遣了我。我们来看啊，前面呢你要注意这一章当中对父神的一些称呼。第一，之前称父神为什么？圣父，圣洁的父。在快到结尾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公义的父啊，你要注意哈。认识父神啊，通过耶稣认识父神，有两个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什么？父 这位父神是圣洁的，另外一个这位父神是什么，是公义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遵守圣经教训，你不照着耶稣的教训去遵行啊，不去认罪悔改，不去遵行教训，你就不可能去认识这位父啊，你也就不可能认识这位父在圣经当中所讲的公义。而且这里的公义不是人按着自己的喜好所定义的公义，不是什么社会公义啊，不是的。这里的公义啊，弟兄姊妹说得很清楚，是教会内部的公义。为什么？因为他说世人不认识你，那谁认识啊？只有门徒认识。认识这位父，认识他的公义的人是教会内部的人啊。也要说这样的公义呢只存在于教会中间，因为外邦人不认识，那些不真心的假基督徒他也不认识啊，他不知道什么叫公义啊。但只有在基督里的舍弃家跟随主的人呢，你才知道什么叫公义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追求什么社会公义，我们追求的是教会内部的公义啊，教会内部的公义。弟兄姊妹之间呢应该彼此相害，应该遵守上帝的命令，绝不可以彼此伤害或是陷害弟兄姊妹，或是操控弟兄姊妹，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26节，并且我使他们认识了你的名，并且我要使他们继续认识啊，使你的爱，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且我在他们里面啊。这里呢耶稣祈求父神，求神呢将创立世界以前父爱子的那种爱赐给门徒啊，父爱子的那种爱，往上一点，好，父爱子的那种爱。而且呢强调这里是说什么呢，耶稣祈求啊，求神将三位一体里边啊圣父爱圣子的这样的爱赐给他的门徒啊。祈求父神呢像爱他一样爱这些门徒，父爱子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父爱子将自己一切的事指给他看，而将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这就是说耶稣呢在祈求父神将主的教会，将主的门徒当做他的一部分啊，当做从他而生的一部分。所以说在耶稣的这个祷告之后呢，当父神呢在看到这些门徒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不是外人，而是看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因他儿子的缘故，他不把这些人当成外人，当成奴隶，他乃是把他们当做儿子，当做朋友。他愿意指示这些人知道他所有的事情啊。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而且呢你往上看一下，这最后一节呢开头还有一句话，我已经使他认识了，使他们认识了你的名，并且我要使他们继续认识啊，继续认识你的名。弟兄们来看，在这里呢就给大家讲一个事情，什么叫认识基督啊。首先呢对于我们已经受洗，已经听了这么，我们已经受洗，已经听了这么多年的真理，我们已经认识耶稣。但是呢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认识耶稣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认识基督这个事情不单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当你进入天国，你在永世中的时候，你还要继续认识耶稣啊。这个认识耶稣这件事情是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在今生呢会知道关于耶稣的一部分事情，你到永世的时候，当面对面的时候，你要永远的去认识耶稣啊。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些丰盛，那些真理啊，是你永远认识不完的啊。所以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认识耶稣，然后呢我们所求的是将来我们能够面对面，能够真正的一直的持续的认识耶稣。另外呢，只有不断的认识耶稣，一直认识耶稣，明白圣经真理的教会，才是主所爱的，才 还是在基督里的教会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就讲到这里。十七章呢，并没有讲太多新的内容。十七章，耶稣乃是重复他一直所重复的，而且这一些呢，你千万不要觉得厌烦，因为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啊。如果这些你都不能信、不能理解，那么你就是不能得救的异端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然后愿神祝福我们。